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好，显现在荣耀里哈。这里啊，我要这边有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是我想跟各位一起就是分享，就是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哈。因为基督徒所谓圣洁的生活，并不是那种死板一天到晚读经祷告，而是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圣灵的果子，比如说我们会很喜乐啊，很有爱心啊，我们不自私啊，我们很大方啊，这种圣洁的生活。这种圣洁的生活当然是因着重生得救，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那但是这个征战也一定都有啊。这里讲到说，第三章第一节说，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吗？我们并没有吗？那他这样讲是不是指这到将来呢？这段话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其实我想这段话，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跟二章二十节的是一样的。你们若，你也可以讲真与基督同死，当然那里的确没有真，这里有一个真哈，就一个是与基督同死，一个是与基督同复活。这个经文当然在罗马书第六章也有讲哈，就是我们这个解释，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常常都把它变得有点神秘兮兮的。我用说简单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相信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更是耳熟能详，我们听很多了。我们不但与基督不但是为我们死了，而且因着圣灵的工作哈，跟基督的联合，这个跟基督联合和圣灵的工作呢，比较最具体表达出来的就是受浸，就是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浸到水里的时候，好像是跟基督一起死在里面了。然后我们从受浸上来了以后呢，我们好像一个新的人，这是用一个受浸的形式来表达上帝要给我们恩典。那个在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说，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受洗归入他的死，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而我并不觉得我们受洗一定叫受浸啊，我觉得点水里也没有关系哈。就重点不在水的多少，不过那个水呢，如果是浸的话，的确有一种表达你死在里面了又出来了。那这个当然绝对一方面是象征的，我们不是真的死在那里，另外一方面呢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圣灵，我们需要知道圣灵使我们跟耶稣一起死在十字架上，一起受惩罚，一起死，一起领受他的恩典。那么那个与基督的一起死呢，不是只是跟他一起死，各位，跟他一起死啊，那种是男女殉情的时候一起死啊，就是我们不太会跟人家一起死嘛，一起死要不然就殉情，要不然就是很悲哀的，就我们最近在报上看到一起烧炭自杀的那个，其实跟殉情类似，就是面对一个解决不了的困难，就用死来做一个逃避的办法啊，那是不好。但是我不太能够想到说，除了那个以外哈，我们所谓跟人家一起死啊，在人间还有什么一起死的？就好像很少什么一起死嘛啊，一起死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恐怖分子爆一个炸弹跟你一起死，那种呢又是恐怖，我们也不觉得是很好的。那殉情或者殉难，那个是绝望，也觉得不是好的。只有耶稣的死和我们跟他的一起死，那是好的。那个死有代替我们代赎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必再死了。那也有这种奇妙的爱呢，这种死当然一定要马上跟活连在一起啊，就死在那里面了以后呢，会同时经历到 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这个都在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那里有讲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而我们凭着信心跟他一起死啊，就好像他这这都有点难了解哈，各位，或者说可以了解，但是我们不太会这样去想。我们再用自杀那个做例子好了，自杀的人一定是非常悲哀、非常悲观，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才要自杀嘛。就我用死来解决这个债务的问题，或者我用死来解决这个我没有办法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问题，或者我用死来解决我现在生活中实在太痛苦，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种痛苦了。这个是就是死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这样想哈，就死自杀当然是负面的东西，但是我们用更负面的来讲，就是好像自杀，或我们不要说自杀，因为我们基督徒绝不可以自杀，我们就用死，死是一个很坏的东西，但是的确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你我，也会觉得有些东西比死还要坏，所以我们才死嘛。你现在活着每天哈，就是那些所有自杀的人，就实在是觉得现在生活我承担不了了，所以我就死掉算了。就死可以解决你现在没有办法承受的痛苦。死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解决，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当然说不知，我们不相信这个了。可是死的人大概一般来想到说嘛，我现在每天啊要受这么多痛苦，这么多痛苦，那么我死了以后，看到一般人死了以后，起码死了以后没有任何感觉嘛，所以大概在一种没有感觉状况中，比现在天天感觉痛苦要好。所以死呢可以解决我的那个痛苦。那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好像死可以解决一个痛苦，就原来你是一个奴隶，这点我们也不能体会，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奴隶。但是即使你没有做到奴隶，有的时候我们上班工作，或者你伺候公婆，或者伺候你的什么什么人呐、啊，你已经觉得要死了，实在活不下去。那有些越南佣就是你死好了，把主人把他弄死了，就反正死亡解决一个很大痛苦。保罗说哈，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后面他讲说，你们向自己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就各位，你能不能想象一种每天要有好大的痛苦？那个痛苦呢，对我们哈，我们当中如果不想死的人，我觉得你还健康的话应该是不会了。但是即使我看不是，但是即使以色列人在埃及每天做苦工很苦啊，不是被鞭打吗？我觉得整个出埃及所描述的，他们还是不想死。哎，就即使每天鞭打还是不想死。现在人草莓族比较多一点了，受一点苦就想自杀，就想烧炭了哈。这里就是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太能体会，但是也许也能体会，就是我们以前做罪的奴仆是很痛苦。那个痛苦呢，要怎么样不再做罪的奴仆，不要每天被那个鞭子打哈。耶稣给我们的救恩，这跟我们一般听到不太一样啊，不只是他代替我们被鞭打，代替我们受刑罚，而且是我们自己也的确死了，使我们以后呢不会再被那个打得那么痛。你大概可以体会到一点嘛，死人起码打了不会痛的。他这里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明显我们没有死，各位，我们每个基督徒并没有死掉。那当保罗用罗马书第六章，还有在这里哥罗西书也讲到说，你们与基督同死， 然后脱离了世上的小学，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我们并没有死掉，可是现在他说死了，而这个死不是自杀，这个死也不是什么炸弹式自杀，也不是烧炭自杀，这个死是与基督一起死。这个死呢，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说，死就不再做他的主了，然后呢，他好像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样。我想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了哈，这我也是看解经书讲的，就是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而且很严肃的，也是圣灵很真实的帮助你知道耶稣在实际上为你死，不仅是为你死，而且是你跟他一起死哈，用这个很强烈的字眼来表示我们这些得到拯救的人是从一个国度到了另外一个国度。我能想到就是这样，我们原来在的是罪恶的国度、死亡的国度、奴隶的国度、害怕的国度，现在神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迁到义的国度了，就是我们能够从那里到现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是因为耶稣所付出的代价，也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看我们自己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到了一个新的国度里面。我们在新的国度里面，新瓶要装新酒，我们不要再用以前那个办法，那就是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哈，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些东西，那就是律法嘛。那律法让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守。我们现在那个是没有用的。我们现在呢，跟耶稣一起活了。我们要怎么样呢？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的生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好，现在我还是在问一个问题啊，各位，我今天来谈这个，就是我自己常常有的，事实上从小就有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我觉得我的生活很不好，我不是一个圣洁的基督徒，这包括我有很多的情欲，包括我很多的自私，包括我很小气，包括我很容易发脾气，包括我不大方，包括我不快乐，包括我很容易生气。那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得非常喜乐，那我就很想活一个很喜乐、很圣洁、很善良。我不希望动不动就发脾气，我不希望动不动就生气，我不希望动不动就动情欲，我也不希我希望我能看到人家考试考得很好，我也会很快乐，因为我不要一天到晚嫉妒人家嘛。我之所以讲这个，就是说我今天跟各位查这一段经文，我希望是跟你也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希望你也是一个希望过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而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没有，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我先不说我并不知道哪些人真的信耶稣了，但是我们假定我们都信耶稣了吧，那我们信的有没有就是生活更正面积极一点呢？我是觉得很多人没有。我在你们当中我看到啊，起码我最熟的就是师母了，我觉得师母蛮有的，非常有，我非常羡慕她。那么当然了，你跟她讲她说啊没有啦没有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其实不止师母啦啊，其他好几位弟兄姐妹我都觉得有。当然不是说别人就没有哈，只是他们比较明显一点，也不是什么很稀奇，就是说蛮善良的、蛮诚实的、蛮诚恳的。那如果这一类果子更多，刚刚更好啦，很勇敢啊，有智慧啊，等等等等。那我们怎么活出这种生活？照保罗的写法啊，而且有些解经家我觉得解的不太对的哈，就是说他用一个死的方式来比喻。就我们基督徒呢，过去老我都死掉了，我们也不再用那个律法的方式了，因为不可拿不可摸，那或者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律法没办法让我们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律法叫我们说哦，你不要嫉妒，不要骄傲，律法叫你说你要大方，你要有爱心，要勇敢，但是那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一做我们就觉得我们被律法打死了，我们办不到这些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办呢？那 我听到起码尼陀生讲的就是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嘛，你要看自己是一个死的人，现在跟基督一同活着了。那么照尼陀生的写法和有一些神秘主义写法，就是说讲法就是说，我们根本不需要求，我们不要努力，我们就要看到我们是已经与主同活就好了。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已经是离开了罪恶的权势，我们已经到了基督的国度了。这是我看到很多解经家，包括尼陀生也是这样讲的。那个像我非常佩服的冯云坤，他虽然反对尼陀生讲法，但他讲法是一样，就是我们根本没有那种征战，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灵域之争了，我们已经到了爱子的国度，我们已经凭着信心重生得救，我们是到了一个新的国度了。在这个国度里面是恩典的国度、福音的国度、圣灵的国度，我们没有那么多规矩了。我们甚至照我看冯云坤的解释跟尼陀生一模一样，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已经不会犯罪了。只要你知道这个事实，事实上你不知道都没关系，因为你只要信了耶稣，你过去的旧我就已经死掉了，你新我就在，就没有那种征战了。照保罗，特别是罗马书第六章，还有这种哈，这里的经文讲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我觉得这种是对的，就我们的旧我已经死掉了。已经的确不能够再左右我们了，我们现在活着是一个跟基督一起活的新生命。但是各位，我们闭着眼睛也知道，事实上闭起眼睛就更知道，一闭起眼睛马上就看到一个裸体女人在前面跳舞，一闭起眼睛就想到自己变成一个大富翁，然后怎么就是贪婪啊什么都出来了。一闭起眼睛，我们的污秽的思想或罪恶思想就在里面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各位，我们并没有就到了那个美好的国度。那冯云坤先生或者尼陀生他们那个解法就是说，冯云坤先生非常强调说，我们现在已经到爱子的国度了。他很反对说我们还有什么灵域之争呢，我们更没有灵域之争，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天新地里面了。照经文来讲好像是这样，我们已经死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对啊，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每个人又知道现在活着的就是我，那怎么解释呢？我的想法是这样哈，就是凭着信心在灵里面，我们的确是已经好得无比，可是我们现在还有个肉身，所以这种征战呢，我觉得还是有的。所以我觉得灵肉之争还是有的，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就还是有。那我们要怎么？现在我们不是我在这堂课也不是要分析这些解经的问题，我要讲那我们怎么办。好，我们怎么办啊？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20-23节，他就讲不要再走律法的路啊。这个加拉太书、罗马书也都有讲，不要再说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他说那个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如果是这个没有用啊，就是说这个对人要称义、人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啊，这种凭着律法去做哈、啊、是没有用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做这些事情，因为你也记得保罗也讲，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说，当我们哈、啊、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以后，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操练。一定有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我觉得仍然有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我觉得就是哪些罪恶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去做嘛？这些对付我们还是需要对付的，只是这些东西的确我们在做的事，我们在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实在我们仍然都在犯罪了，好吗？我们就说你不可以带着色情的眼睛去看别的女孩子，不可看。这样讲比较不会冒犯哈，你讲不可摸那个实在很难听。不可看，你说不可看的时候，的确就正在败坏了。你为什么不看那边啊？因为那个海滩那个女孩子穿得很暴露， 那就败坏了，因为脑筋已经想到他穿得很暴露嘛。如果没败坏，那是一只大象，你看了会败坏吗？没有嘛，对不对？就的确我们在不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在就有那个征战，就表示我们有那个罪恶感。就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说，这些要克制你的情欲啊，要让你圣洁是不可能的。要让你圣洁，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凭着信心活在基督里。但是我说，我们既还有肉身，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对付自己，我觉得仍然是需要的。就是这里说不可拿不可尝试，是凭着自己，而不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如果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对付自己，我觉得是应当要做的。那正面的就负面的，我们不要去想这些东西。负面的，当我们怎么讲，我们不要讲太这个是罪恶了。我可以讲，各位，传统上讲哈，贪吃也是一个罪恶。因为我不要讲色嘛，那个太难听了，我们讲贪吃是一个罪恶，我就讲贪，那我们就这样少吃一点嘛。那这个有没有用呢？如果说哈，就是第23节，自表谦卑，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不能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句话我就要说一下，我不再讲性欲，我再讲食欲，因为这样你们比较听了不会太不舒服啊。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节食经验，幸好这里没有太胖的人哈，没有胖的人，一个都没有。我不晓得各位你们怎么保持身材的，我自己的身材应该保持的还可以哈，没有太胖哈。我觉得一定要苦待己身呢。我觉得你要不胖，一定是不能吃得太过瘾。我觉得你要不胖，一定是要不想动的时候要动一动。那这个，我觉得在锻炼身体上是这样子，锻炼身体跟道德操守不是那么有关系了。但如果我们一旦放纵自己的食欲，哎，就多吃一点。真的，或早或晚都会后悔的。早就是你早一点看磅秤，晚就晚一点看磅秤，都会后悔的哈。就我觉得我们那个对付是需要的，只是那个对付，我还是要说啊，那基本上是要知道是基督爱我，我没有做这些对付的工作，我没有做任何功课己身的工作，耶稣都已经替我成全了一切。你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再去做这样的事才会有效。就包括在吃的事上，包括对人有礼貌的事上，包括不随便发脾气的事上，包括不骄傲不嫉妒等等的事上。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哎呦，这也是，这话实在是简直是不难懂，但是简直没有办法执行嘛。什么叫做思念地上的，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照字面来讲，就是我们也不要管选举啊，我们也不要管股票啊，我们也不要管这个南韩北韩是不是要打仗啊，我们也不要管这些，我们什么都不要管，选举也不要管啊，这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保罗、耶稣、摩西、大卫，每个人都生活在地上，没有问题，也纳税，也吃，也。耶稣也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吃喝玩乐食色性，这些都不是错误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重点不是说我们天天在读经祷告，因为圣经里面也都是地上的事嘛，对不对？你看圣经里哪些不是地上的事，包括他前面一点点克制肉体的情欲，这不是地上的事吗？后面一点，致使你们地上的肢体，这也是地上的事。地上上面和地上啊，并不是指什么那个叫读经祷告叫上面的，那个吃喝玩乐叫地上，不是。我想上面的事是指基督了， 也不是讲，甚至不是在讲到说基督，一定要讲到基督为我们死啊等等，就是说，我们思念上面事是，我们想任何的东西，包括我们读书，包括各位姐妹，下午假如你要去逛街，我鼓励你去逛街，我鼓励你思念基督的方式去逛街。好，我怎么说呢？你真的去买衣服，你可以想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女人怎么想的哈。我想的只有便宜哈，别的不会多想。但我们想这件衣服好不好看，这个不是罪恶，好不好看可以是天上的事，因为神看这是好的，就上面是指那个以神为中心的，地上是不以神为中心的。你任何事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本，以神为你的目标，我觉得可以。各位，我在看电脑的时候，我是怕人家跌倒，所以我在教会里看电脑的时候，通常都看什么圣经啊，什么东西。其实我会看电影，我会看电影，我会看那些甚至就是不是什么属灵的电影。我就跟各位讲一件事好了，那个我还要请人帮我查这个电影呢。有个电影，你们老一辈的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叫《锦囊妙计》，有人看过啊？对不起，不老不老。对，《锦囊妙计》那个电影哈，没有什么基督教色彩了。那电影就是有一个，就讲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那么她大概过去有不好的生活，所以她小孩一生下来就送到西班牙的一个很贵的，convent。就是修道院的学校，在那里读书，那是豪华的贵族的。他自己呢，假装他住在纽约的华尔道夫大饭店，他跟那个华尔道夫的那个饭店的职员呢，算是有点友善哈。就他在那伪造了一个地址，就是他女儿寄信都寄到那里，然后他拿出来，然后他就用华尔道夫的信纸写给他的女儿，他女儿。一直不知道妈妈其实在路上卖苹果，而且是跟一些就是很差劲人在一起。反正后来他女儿来到美国了，跟他的未婚夫一起来到美国了。他妈妈要骗这个女孩子，因为他女儿跟这个未婚夫是一个皇家很有钱的人。那么他如果来看到，哇塞，我的丈母娘是这个德行，可能就会一定会取消这个婚姻了。他就要怎样骗这个？这怎么骗呢？这个卖苹果的这个老太太呢，是跟一群这个黑道也都认识。那黑道一听呢，就是说好，我们就黑道有钱嘛，就租了一个，也是租了一个那种，就像华尔道夫那种，也很包括房间包给他们，那钱他们出得起。然后呢，黑道底下部下呢就假装自己是州长啊，什么什么这一大堆，然后希望在他们订婚的婚宴里这样做，结果后来他们被警察通通抓去了，抓去了。最后那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要向她的亲家吐实说，我根本都是骗你的时候，她我还跟你说实话的时候，纽约的州长和市长通通来了。因为就是在那个警察最后把黑道抓去是怎么回事，黑道就讲出来了。那警察呢就动了慈心，就跟市长讲，就跟州长讲，有这个事啊，我们都来帮他忙。就那故事很动人了，你们也可以去看啊。它里面有几个情节就是非常动人的。因为我要跟我们的主日学小朋友讲故事，那我讲故事呢？那么哇，已经讲了10年，你想那个故事，他们有什么白雪公主都听过10000遍了，所以都要常常变，所以我还找好多故事。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故事不错，当然这个故事我会改了，我会说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我们也不说谎。但是呢，的确，当你能够同情、能够帮助需要的人，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那我平常讲故事，跟小朋友讲故事就讲故事。但这个电影里面呢，有几个情节呢，很动人。 其中一个很动人，就是这个卖苹果的那个老太太，根本她是满口脏话，全身脏得不得了哈。那她要去见那个亲家了，就要在码头那里接那个亲家的时候，之前呢，他们就那黑道就请了最棒的化妆师来替这个老太太化妆哈，要把她化妆成一个贵妇人。那个很幽默，就是那个老太太满口脏话，反正是很粗鲁的一个人。然后那个大概有七八个人啊，提着箱子，各样人他跟他化妆。然后呢，几个钟头以后，那些人都像打了一场大仗一样，哇，累得半死出去，好像都已经快要被打死了。然后那个老太太那个镜头一转上，哇，好像什么那个英国女皇一样，好高贵。我觉得那个镜头可以给小朋友看一下。还有一个镜头就是那个老太太，因为等那个假的客人来的时候一直不来嘛，警察把他们扣住了。那个亲皇就是他的那个亲家，怎么一直不来，就很怀疑怎么回事。他讲所有理由已经讲不出来了。他到最后说：“啊，我要跟你讲一件真实的事情。”他真实事情就要讲说，我根本过去做错什么事，这是一个私生女，然后怎么样，然后我是卖苹果怎么样。他还没讲的时候，那个 waiter 州长到，他就不必讲这些了。那个镜头讲出来，应该也是小朋友看了会拍手的哈。那我们看一下，我在说什么？我在说哈，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但是我现在看任何东西。包括看历史、看故事、看什么大自然的，我有一个心，就是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成为我传扬福音、让人认识上帝，甚至解经，包括现在他的工具。而我相信一定可以的，因为遍地都是主的智慧和慈爱。我就用那个做例子，那个叫做思念上面的事。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在想那颗星啊，或者那个天使啊，或者什么，那不是，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认识我们上帝，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上帝用所有地上的东西来表达出来。这也是其实约翰福音讲的，我对你们说地上事你们尚且不懂，天上是怎么了解。耶稣在那里讲的就是地上事，他讲的是什么？生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生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地上的事，但他可以用这个地上的事生来讲到说，一个人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其实这都是比喻。所以我想哈，我们基督的生活就是我能够用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要看电影，像我儿子，他是非常喜欢看球赛的，他非常喜欢看球赛。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看什么 ESPN 这些看太多了，我就跟他讲过，我说你的本行，他是念机械的，我说你机械还是要好，但是他不喜欢机械啊，但是他也就是还是读了，但是他有时间他还是喜欢看看那个看看 ESPN 的球赛。我说如果你的职业是一个体育记者或者是体育评论员，那你也许需要多看。我说爸爸，如果现在是我专门跟一些球迷传福音的话，我也会看很多。我甚至也可以看，像我看 Michael Jordan 打球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可以非常属灵。我看到他那个灵巧动作的时候，我会非常感动。我会说，神创造的很奇妙，可以让人这样跳、这样跑、这样这么准。然后我也会很难过，而这个人领受上帝这么多恩典，他不会感谢。而这么多观众看领受上帝这么多的也不会感谢，那我能做的是什么？我要让他们知道应该感谢上帝，这样让你看球可以看得更愉快。哇，有就是不是啊、这都是虚空啊，都是什么佛教，打完了球又怎么样呢？都是虚空啊，都是因果啊，那没意思。我们是伟大的上帝创造的，让你在这里可以跳，可以跑，然后科学家可以告诉你，你吃了牛肉怎么样化成力量。我都觉得，你以耶稣为你的主，什么事都是荣耀他，什么事都享受他，什么事都是依靠他。 这样来说明每件事。这有个前提，这前提就是你多认识基督，所以多读经祷告还是对的。但是你读经祷告不会死板，你会在烧菜的事上，你会在性爱的事上，夫妻的感情的事上，或者是人类的历史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通通都可以活得很好。但是这个呢，他用了一个字，你们第三章三节，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里面有个字就是藏哈，一同藏在神里面。前面在第二章的第三节也用哈，所积蓄的一切知识、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藏我想有两个意思，我没有去查那个希腊文，但我想中文里面有这两个意思，一个是保护的意思，藏起来嘛，保护，另外一个是宝贵的意思，就是很有价值。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或者神的一切丰富都，神的一切奥秘都藏在里面，就是保护在里面。但保护在里面就会有个什么现象，就看不出来，藏在里面你看不出来吗？天国不是藏起来的吗？好像宝贝藏起来看不出来。所以你今天看 Michael Jordan 对不信主的人，那个宝贝是藏起来的，他看到了，他看到哇，弹跳的真好，但最重要他没看到，他没看到这是上帝的作为，那是藏起来的，十字架也是藏起来的，十字架耶稣死掉了，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那个十字架里面有上帝的无比的大爱在里面，耶稣死了，有上帝无比的能力在里面，那都藏起来，所以那个藏甚至可以是一种伪装，好像。就是你看不到，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上帝藏在基督里面，就是都是看不到的。但那是一个保护，那个不叫人去践踏他，或者说不叫人随便的去喜欢他。如果基督教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富丽堂皇那些东西的话，那人会因为那富丽堂皇来信靠上帝，而不是信靠上帝自己。这里面有差，富丽堂皇是很好的事，东正教教堂富丽堂皇很好，但是我宁愿是很平凡的来认识上帝。当然了，如果你真的在富丽堂皇里面也能感谢上帝，全部把荣耀归给神，我觉得那也是很好。但我觉得他这里讲的就是我们一般人是这么的软弱，所以让我们多去思想十字架，十字架上基督，那个实际上基督，还有包括上帝一切创造的奇妙，这一切的奇妙都藏在里面，而这一切奇妙都非常的宝贝，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藏相反的就是显出来，就显出来了。可是今天我不觉得没有，今天我再一次说，你们这教会给我很深的印象，包括以前卢牧师非常深的印象，就是的确你们不是什么多富有多大的教堂，但是你们跟很多教会一样，就是就在这平时里面把上帝的丰富活出来。那最大的一个藏和最大的一个显相对的，也许就是我刚刚讲那么多的生和死了，我们与基督一同死掉了。那个死不是一个好字，死本来不是好字，可这个死呢，因着耶稣的代赎，因着我们，我刚花很多力气讲，好像连自杀的人都知道死可以解除，可以好像解除一些痛苦。那么我们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罪恶在我们身上强烈，可是那个死呢，就让我们跟基督一起死，或者基督为我们死，就把那个拿走了。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肉身，还没有到将来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我们还需要上帝属灵的恩典，让我们来对付这些不好的东西，而且让我们对付的时候总是正面的想到上帝给我们丰富的慈爱和怜悯。所以第五节里面那个我就几乎读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你看还是要对付啊，已经与基督同死了，那是就恩典的部分，我们自己的经验还是要用这个 恩典来致死自己地上的肢体。怎么致死呢？我们先看这些东西：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这些是上帝一定愤怒会临到的。我们以前也在这些东西活着，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是。冯先生就会讲到说，第七节就讲到我们以前是这样，但现在不是这样。我觉得他那样解释是对的，但是也不对。对的，因为圣经的确讲我们已经到了爱子的国度；不对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是有这个肉身，我们还是需要作战。我们要弃绝这些事，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好，冯先生说脱去旧人，好像我们过去已经没有了。脱去，我觉得就属灵的意义来讲是这样，好像坏的就可以脱去。各位，坏哪有那么简单？哪里脱得去？脱一万次还是脱不掉。但是我们有这颗心，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希望我们的那个改变好像是看得到的，好像旧的东西都已经脱掉了一样。然后你穿上新人，就你的改变也是真的，有可以看得到的。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好，这也是各位知识的重要了。知识上更新，对上帝的认识更新，对于救恩的更新。刚才传道也跟我讲，哇呀，念神学很辛苦啊，是很辛苦。但我当然有的时候老师还有课本也不一定好，但如果老师和课本能够很好的教导的话，的确可以把那个上帝很丰富的奥妙讲出来，也体会出来，那是很棒的。所以知识上渐渐更新，你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对神的全能的、神的预定的、神的审判的，这些能够越知道的话都越好。只是这些知道一定又需要生活中常常能够对付，要不然就会骄傲啊。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年、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好，保罗在这里讲，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的经历。就我们在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这看起来就抽象，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这些都是属灵里面神已经帮我们通通做成的东西。只是这些通通做成的，不需要我们再代劳，我们凭信心都有的，落实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就又还有很多很多挣扎。但这些挣扎，因为实际上我们能够信靠上帝，我们就还是因信称义，而且我们生活中可以逐渐继续的圣洁。好，第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这我觉得都是前面讲的思想上面的事嘛。我们希望怜悯，那什么是怜悯？这些都各位多去思想基督，思想上帝。上帝怎么怜悯我们？上帝怎么怜悯以色列人？上帝怎么在旷野怜悯人？耶稣怎么怜悯我们？包括圣经讲的那个不蒙连续的，那个就是不连续别人那个仆人，应该马太福音十八章，就是怜悯这个字是怎么样做？我们看到慈济的怜悯和耶稣或者圣经里面怜悯有什么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就是知识上的更新。这些知识，今天华人教会都比较看清一点，我也承认他看清有道理了，因为这些知识常常变成死的知识，没有活的力量。但如果你觉得吼吼叫叫两声就是活的力量，那除了叫你喉咙不好以外，没有别的作用哈。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啊，这些其实看起来是很简单一些德行，也都可以去看，可以去想的。想基督怎么做，上帝怎么做，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好，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好，这些几乎我都觉得不需要讲，但是我需要讲。其实这真是大有学问。两个人有嫌隙要包容，那怎么包容？ 好，我们先说这个嫌隙吧。两个人不和，我们说简单一点，有两种不和。一种不和是实在没什么道理可以解，就是说不是任何人的错，这个人喜欢吃牛肉，这个人喜欢吃猪肉，所以他们从来不能一起点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们兴趣嗜好都不一样，这个不和。这种不和我觉得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尤其基督徒了，应该可以学习包容的，我们可以学习欣赏，这点也都需要努力的。各位，今天在这里，我自己在做牧师，我就常常需要努力啊。那么我不要说在教会里面啊，有一群人在那里啊，然后我去跟那个最年轻漂亮的小姐讲话，因为这有损我的名誉啊，所以我不要讲这。我通常一群人，我喜欢跟谁讲话呢？我喜欢跟有学问的人。我不喜欢跟谁讲话呢？没学问的、没气质的人。那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学习，不仅是思念上面的事，而且对付自己的肉体，我就常常要跟我不喜欢的人一起讲话。所以等一下我吃饭跟谁讲话，就我很不喜欢。开玩笑。各位，这个说起来是笑话，但是实在，我觉得我在做牧师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因为各位，就真的你看嘛，我们华人教会新朋友谁理啊？不太理嘛，大家都喜欢跟老朋友讲话嘛，这就是一个需要对付的地方。这种对付就跟我刚刚说的吃，不要吃太多啊，或者什么，都是很小的事，但都极其艰难。有的人的素质真的好一点，他就学得快一点，我是素质很烂的，学就很慢，但感谢主我还愿意学，因为我希望变得像主一样。当不是说只是对人笑笑，这方面还有很多啊，比如说碰到一个流氓插队，同样我们要表现出很凶的勇敢，我要责备他。当然我也不是说你故意要去挨打了，但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操练。因为我们一般讲操练就是我刚刚讲的，哎呀别人很脏啊，你也要去打招呼啊。其实不止这些，有的时候别人有错你要去讲，这也是一个要操练的事，这都是要致死自己的肉体。那这些都是不是凭着自己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主耶稣，求主耶稣来帮助的。那我也讲到常常讲啊，我们常常祷告也都是懒惰，就好，今天假如说我们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有一个坏毛病需要跟他讲，但那一定会得罪人，然后不愉快，我们通常就怎么样，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改变他的心，这就懒人。你可以这样祷告，但是你不要减少你去跟他讲的责任。我们祷告绝对是对的，而且绝对常常是不够的，但是我们祷告不要变成一个懒惰的根据。事实上我觉得一个越祷告人像穆勒就会越会工作。哎呦，我觉得这好难，在家里面特别难。好，假如我妈妈做了一件错事，我要去讲她，我觉得应该讲她，这很难，她会发脾气，我会背上不孝之名，而且很多时候我也会发脾气，这些都是在对付自己，我觉得都致死自己。因为我们那个老我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天上的事地上的事，就我再一次说，你去海边游泳，你干什么都可以是天上的事，你看电影可以是天上的事，你一心一意，这都慢慢操练来的啊。耶稣已经为我死了，主的恩典能力在我身上，我也希望我有活出这样，主你帮助我。那谦虚温柔忍耐，有嫌隙，我们现在回到嫌隙，你跟人家不和，你说彼此包容，这包容包容就是包括他在没有改好的地方，没有改好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忍受下去，那这包括夫妻一辈子都是，对方毛病也许一辈子都改不了，事实上能改我还真怀疑你是嫁给天使，娶了天使还是嫁了天使，没有这种人了，改的是很少的。但是如果他能改当然很好了，那你就还是包容，但是你就是重点是啊， 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一般人听这些讲这些，就是讲哎呀忍耐呀、啊，看他好的部分呐、啊，什么我听的什么婚姻辅导都讲这些东西，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这些也没什么好，就这些没有，这些都是世界上的智慧。圣经里讲怎么样？各位，主怎么饶恕我们？你自己看看圣经，主怎么饶恕我们？包括主饶恕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包括主饶恕那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各位，主饶恕那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最后是把他关在监狱里。主的饶恕是建立在使人悔改上面的，不是像我们今天讲啊，包容包容就算了，没办法就这个样子那个样子。主怎样饶恕你？你想想主怎么样饶恕？主饶恕你是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像我们说啊，算了，我就不计较了。这里我不去多讲了哈，就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神学在里面，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啊啊，错了错了就算了，饶恕他吧，饶恕他是主怎么饶恕？好，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联络全德的。这也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在讲爱的时候，爱是爱里面不求自己的益处，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些都是在现在不太常听到的。15节，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这好难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先说做主，就是你听他的，你绝对听他的。现在你要听你的心里要听什么东西？要听平安，就是有个主人在命令你，你平安、哦、你就要平安。这个叫基督的平安做主，也就是现在地震的时候，你不可以慌乱，你必须平安。如果我们照这里来讲，有个土匪拿着枪对着你，你必须说我不怕。当然不是真的这样说出来，那个不是平安，那叫愚笨。平安在心里做主，我觉得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好难呐、啊！紧张害怕，哪里说平安就平安的？其实这就是又是一个要有信心，这里面一定也有很多的征战。我是一个不太容易，这些都跟世俗不太一样啊、哦。有的人很容易，很能够镇定，有的人不能镇定。我是很难镇定下来的人，有的人就是很稳若泰山。那当然也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个靠着上帝的恩典，每个人都可以逐渐逐渐做到的，让我们有那个平安。这当然又是仰望上帝啊，要多认识上帝才有平安，否则我们就很多愤怒苦毒。基督的平安，这可以是基督所赐的平安，或者像基督所表现出来那样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然后这个我们蒙召就是要得到这种平安哦。然后归为一体，存感谢的心，这都在讲教会的生活。那这里一个是生活中的实际的操练，这都很痛苦很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知识上的长进。你要知道上帝为你做了那么多事，像冯英坤先生讲的，那是真的。所以16节他又讲知识了，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这包括有唱要教，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啊。这奉主耶稣的名也是如果要讲得深的话，不是简单一句话啊，奉主的名我祝福你，奉主的名我祝福你，奉主的名借他感谢神，就是我们做每件事都自己不配，自己不能，需要主加添力量，不是你说一说而已了。有的时候不说也没有关系，但你心里真是能够求主来给我们力量啊。那这个12节到17节是一般的教会生活的状况。好，那18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总要存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那这些都好简单啊，但是你再想想看哈，就包括知识上很多要解释一下的。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他说这是相宜的。我能够解释的就是，这是神造人的特点，就是男女是有别的，妻子所表现出来是应该有那种柔顺的态度。你的个性是一个女强人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有女人的样子。我很佩服两个女人，一是 Golda Meir 以色列的总理，这个大家很多不知道，她，你看以色列那么强，那以色列犹太人多精明啊，她做总理做得非常好，也赢过一场战争，甚至可能是以色列最好之一。另外一个是柴契尔夫人，柴契尔夫人统治英国也治理得非常好，可是她非常有女人的样子，她并不是一个女力刀山呢、啊。这是你男的女的，我觉得猫有猫样，狗有狗样，人有人样，男人有男人样，女人有女人样。女人可以非常坚强，也应该很坚强，但是那种对丈夫的那种柔顺，我觉得是需要的。这主里面相宜的，主喜悦的。当然了，我们也知道罪恶的世界有些丈夫真是很可恶，不是有些，所有丈夫都可恶，就是说所有太太也可恶，我们都罪人嘛，各位都是罪。我们照实际，就现实是怎么样，圣经是很现实，我们也不照实际说，不照就是说照更大的实际，就是上帝怎么讲的，上帝这样要求的。主里面是，你是主的仆人，主的儿女，就这样顺服吧。这里也没有说丈夫是不是，他没有说丈夫好不好，对不对，这是单向的，这对你好。各位，这些都是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和智慧的，并不是叫你一定要做日本太太那种样子，并不是说一定要多笨啊多可怜。就其实这也是我看他在这里这种跟底下那个仆人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智慧之道，就让你自己的日子也过得舒服一点。在主里面相宜，主喜欢我们在做这样的事。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那你看到这里，你也就知道做丈夫的苦待妻子很多。各位，圣经不是不知道人间疾苦，圣经讲非常清楚，我们的人的罪恶非常多，我们也不是照一两节经文然后抓着就死板的去做。我现在觉得我们看圣经实在是常常对圣经的权威不够重视，那个灵活的应用也非常不够，那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现在问题是，我不能顺服丈夫怎么办，我不能爱妻子怎么办。这就是其实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我们要与主同死，我们也要在这些事上对付自己，要致死自己的那种各种邪情私欲。我们现在一天到晚想要致死别人，那这是你一天到晚想致死你老公或者你老婆，那怎么办呢？那不行，那条路不是最好的路哈。好的路是你自己能够靠着主来得胜。你看啊，做儿女的他甚至说凡事听从，我相信他意思当然不会说是父母叫我们做不属灵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我们也听从，但是他凡事听从，我觉得在凡事上要有个态度，这主喜悦的。凡事上有一个儿女的样子，我自己脾气很不好，但是我也对我父母不礼貌过，这我也是很得罪神，很不应该。不过我现在想想看啊，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可严责老年人，恐怕是不是恐怕圣经话一定是对的，就是对的。那有些老年人真不讲道理，跟痛打一顿都不够了，不要严责。我想那是神给我们这些学习了。 那你不严责他，你也可以想办法，不要让他有那种要你严责的机嘛，就是灵巧一点。他这里也是凡事听从，后面也是。那又讲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他每一个劝我们做的，我们都会犯；要我们不要做的，我们都常常做不到。那所以实际上真的需要对付，那基础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知识，上帝已经拯救我们了。仆人听从主人也是一样，因为在那种环境中，你怎么可能，你造反是自己倒霉啊，所以你就忍一忍吧。但是你的忍又不是虚假的，这都是需要对付的，需要靠着上帝恩典。你要想到这是做给主的，各位这更受不了，明明他是一个流氓，我要把他当耶稣。当然你就很灵活的知道，并不是说他就是耶稣，而是他是耶稣派来在你生命里面让你磨得更好的。那主一定会祝福你哈，主会很公平的对付我，那对待我们每个人。